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好高兴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怡君来到空中辅导室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开心的面对老化。开心面对老化，怡君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
我现在快要60岁了，也常常感到身体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特别是我的眼睛，难免会担忧说会不会哪里又出现问题，常常要去看医生，也要花时间去追踪检查。所以呢，好长一段时间我就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动力，那么认真主动服务大家。然后我想说比我年轻的生命都那么美好，他们也都惊奇了，我应该有理由就是少管事。
怡君你先跟我们分享过去你刚刚讲说你身体好像有一些毛病慢慢出现之前，过去你都很有动力的做些什么事情服务大家呀？
就是会看说我们这个事工有需要整理些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蛮主动的整理，然后有机会就分享、然后也会找姐妹一起来连结、就是肢体彼此之间的分享，还有去探访、还有传福音、那我现在就被动蛮多了。
怡君真的是我非常敬佩的姐妹，非常主动，蛮有神的智慧怜悯对待身边的人啊。对，以前真的是什么事情找怡君，他不仅是说 OK 没问题，而且他都很早很早就把事情做好，有的时候半年前就把该规划的全都规划好。但是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你说快要60岁的时候是不是？
对， 对，
我真的也记得那个时候怡君最主要是眼睛开始有一些状况，也去开了几次刀是吗？
是是。
所以其实我观察怡君外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积极、我觉得怡君、你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好像就不管事，但是我想很多时候这种变化是我们内心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没有以前那么健康了，我没有以前那么有活力了，我就少做一点吧，我就退后一点吧。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可能还真的比健康这里出一点小问题那里需要动个手术，我觉得影响更大，就是我们内心有一种沮丧，不再那么乐观，稍微悲观一点，想退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大的一个我们要来面对的问题。好，那怡君你继续说，你觉得你就可以少管事哈？
对，我其实知道自己里面有问题，因为我会难过、会自怜，会觉得为什么会面对这些事等等，会消极。我无意间就听到了一个短讲，它叫做60以后啊，让我看到说哇，我相信了世界的谎言、那个谎言像网子一样网罗住了、因为这些世界对老化的看法是完全和圣经的看法相反。那我发现圣经里面、太多地方提到神对老化的看法、那我就好像从那个谎言的网子它刹那间就断掉了，然后我就得自由了。
所以是一个观念，一个意念。不过你听到的是一个短讲，你就突然从那样的一个好像很沮丧，你讲到自怜，甚至可能有点自卑。好，我觉得老年人有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以前好，我们变得比较胆怯，比较消极，比较没有活力，然后里面其实也是有一种自怜和自卑。但是你说你立刻就从那样的网罗被释放 就解脱出来了哈。你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哈？世界对老年的看法，一般来说，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你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些？
就是说，跟不上那个薪资，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能力的下降，没用了，然后自己就变成弱者。嗯、其实我是全职在家啦。那如果说上班的人退休，好多朋友都会觉得不敢退休，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嗯、其实他就是没目标，没有真正的目标，就是在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所以知道自己的能力好像在下降中，所以就很担忧也很掌控。以前我们读书这些都叫做失落感，老化在我们的人类发展学上面是失落，这是学问说的，是一种 loss， 是一种失落。然后我们看老年人会觉得他们很固执，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能改变，然后我也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刚才怡君有讲一个名词哈，就说想要掌控，或者说这是一个动词。对，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没有弹性，很固执，那其实背后是想要掌控。为什么会比以前更想掌控？你说是因为失去，我觉得也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因为没有自信，怕被欺负，怕被遗忘，怕被轻看，所以我们就更要强烈的掌控。好像如果我们能够让身边的人事物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就不会被轻看，我们就不会被遗忘，我们仍然是重要的。所以你知道这里面那个变化其实就是从我们内心深处。那你说跟外面的能力啊，这些当然是有一些关联，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关联是我们内在对自己的认知，觉得没有用了，觉得我一切都在退步。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恐惧耶，就是害怕失控，害怕失去。在这种时候，怡君你说，可是圣经对老年的看法跟世界对老年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对老年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我先简短的分享。圣经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老年跟老化的看法是完全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圣经上整体来说看待老年，它就是一个真经百战后，人生有很多恩典之路，很多信心的历程，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生命、嗯、然后也操练了很多如何倚靠神、信靠神、顺服神，
嗯，
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还有老年这个阶段其实是更能专注的仰望永恒，好像更明白神掌权呢、欸，永恒跟今生是怎么连结的。其实老年的生命是更多被神使用，多结果子的生命、嗯、所以其实是每一天都不能浪费的、欸、对、嗯、所以每一天睁开眼睛就可以说啊，主啊，求你使用我，今天你要怎么使用我，然后就兴奋的跳下来。
嗯，感谢主，兴奋的跳下来起床，因为只要活着就是有意义有使命的。我们说如果你今天还活着，代表你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任务和使命，今天上帝仍然要使用你。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看圣经怎么提到老年，其实那是充满盼望、充满荣耀、充满能力的。好，我继续请怡君跟我们分享圣经怎么看老年的。
其实我们从旧约就可以看到很多的 人物的故事神怎么样在一个人年老的阶段使用他们。我简单的讲，像雅各，神就使用他的祷告是那么的有能力。啊，我要分享诗篇73篇26节，我爱读，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啊，很感动，因为这个经文让我看到说，我们要有天国的眼光，在年老的阶段，我们力气没那么大了，东西搬不动了，所以那个 physical 就是身体可能没办法那么强，可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 spiritual 会特别的被神使用，这是我的观察啦。那我读到这个经文是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啊，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应许，就是不论我 physical 是多弱，他就是我的力量，而且他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这样我一生累积了多少的福分啊，哦，我觉得很感谢神。另外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哇，这个不丧胆哦，就是要勇敢耶，就是要胜过谎言，勇敢的活出跟世界不一样的生命耶。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神会带领我们，然后神会要我们做什么，那就像是生命最后的几个篇章，神都有安排一直到最后，所以我是可以一直在神的带领之下改变生命耶，所以绝对不会像我以前担心的，就是老年人很固执啊，都没办法改变，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是，我也想到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4章4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我比怡君大9岁哦，怡君60，我比他大9岁。这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是世界给我们的资讯其实也是很好的，就是哦，你要注意养生，你要注意吃什么喝什么，不要吃什么不要喝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在讲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会过度去注意这些，开始变得比较有一点，刚才那里说丧胆，丧胆其实就是害怕，就是哎呀，这个指数啊，那个指数，就变得甚至有一点会不会神经质，我觉得都有可能，就是过度的担忧身体的一些变化。可是圣经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更要来注意圣经给我们的养生的这些真理是靠神的话。因为这个神的话，像刚刚怡君读的那节圣经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我的内心是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更新的，我的内心是可以更年轻的，可以更 renewed， 就是更重新被更新的。那虽然外体毁坏，就是我的身体会渐渐老化，可是我的心灵，我的里面是清澈的，是有活力的，这个就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比吃什么喝什么其实重要太多了。我认为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心里有惧怕，我心里有自卑，我心里不满足，所以我想要透过吃一些东西来让我的心满足，诶，好像让我的心觉得有一点快乐，那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其实越吃不该吃的东西就越沮丧，然后就越害怕。不对，我要转移我的眼光，我的注意力，我要来默想神的话。这里有一句诗篇92篇第14节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 常发青，就是说我们这些敬畏耶和华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仍要结果子，这是一个应许。年老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为主结果子，我们仍然能够引人归主，我们仍然能够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去祝福别人，去造就别人，去浇灌别人比较干渴或者比较空虚的心灵，上帝仍然能够使用我们。圣经说这些老年人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所以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是枯干的，不是缺乏，不是匮乏的。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是满了枝浆，我想的就是 juicy， juicy 就是说一个水果它里面是充满水分的，它是可以溢出枝浆来滋润别人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以赛亚书46章第4节，就上帝其实是对以色列人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其实在前面一点圣经是说，你从出母胎的时候我就宝宝怀揣你，就是我就把你抱在我的怀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出母腹的时候，我们被生下来的时候，上帝是如何看重我们，疼爱我们，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他仍然一样的拥抱我们，怀抱我们，怀揣。那个怀揣哦，我去查字典，他的意思就是把一个孩子或者把一样东西放在那个外衣，外面的大衣和里面的衣服的中间，就是他是这样的保护我们，这样的拥抱我们，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他说我必怀抱，我必抱抱，也必拯救。你出胎的时候我如何怀抱你，你年老的时候我仍然这样。我想上帝特别知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安全感，所以他给了我们以赛亚书46章第4节。听众朋友，你可以把这个记录下来，你如果记不得你可以回去再重新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6章第4节。所以上帝是非常疼爱我们的，不管我们年轻，不管我们年老。还有在箴言31章里面讲到那个财德的妇人，圣经说这个财德的妇人，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智慧和仁慈，我觉得也是一个年长的长者能够留给年轻的世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或者一个传承。我们可以留下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这里讲到智慧和仁慈，就像刚怡君说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们对于处理事情、人际关系上，我们应该是比年轻的人多一点点智慧。但是除了智慧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叫仁慈，就是我们对人应该是更仁慈的，而不是更苛刻的，好像对人更尖酸刻薄。不是，我们应该是有更广阔的心胸，仁慈就是不要那么爱跟人计较，好不好？我觉得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会给别人一种印象，就是我们好像比较爱抱怨，我们比较爱翻旧账，或者我们里面累积了比较多的苦毒，就是以前谁谁谁对不起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了什么什么样的苦，我的婆家人怎么怎么样苦待我，我先生怎么样怎么样对不起我，然后后来我的小孩又怎么样的悖逆，我这一生啊我真是命苦啊，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抱怨。各位年长的朋友，我真的要提醒你，我们彼此提醒， 我们不要做充满苦读抱怨的老人家，我们要做那个有智慧。他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所以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是让别人看到说，哇，你有这样的观点看这件事情真好耶。可能原来大家都非常消极负面的，可是你就表达了你里面一个很正面对事情的看法。有一个姐妹她就这样说，她说因为她先生也是年纪大，开始要洗肾，因为先生一个礼拜洗肾三次，所以这个姐妹几乎就无法出门，无法聚会，无法所谓的服侍啊。以前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在教会啊，在妇女事工里面，她年纪大，她已经超过75岁了，以前她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因为先生身体不好，所以她现在就受到这些限制。她说不能出门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上帝让我看到其实在家我仍然可以服侍。她说我可以在家透过网络辅导，我可以透过网络带小组，我可以安慰别人。他说哎呀，我一想到这样子我就好喜乐哦。所以其实就算不能出门，就算受到这样的考验，我仍然可以被神使用，我觉得好喜乐。而且我觉得这个姐妹她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她愿意优先服侍她的丈夫，她愿意以丈夫的需要为优先，所以她要照顾先生，还有多余的时间她来跟外面的世界连结，她可以透过网络来做辅导，来跟姐妹在小组里面分享。我觉得这叫智慧，就是我们可以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好的事，所以她在每一件事情上他可以感恩，他看到上帝的恩典。这里还有一节经文是腓立比书一章20-24节，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在这里基本上他是说他很两难，其实他是非常想就脱离这个身体，这个肉体的生命，他想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他说那是好的无比，因为他非常确定他在永恒里面，他是有永生的。他说可是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他有看到今天如果他还活着，他对于地上身边这些还活着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上帝仍然要使用他。如果他还活着，上帝是要使用他来祝福，来造就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各位，你我也一样，今天如果耶稣还没有接你回天家，你只要在地上多活一天，就代表这一天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上帝要使用你来造就，来祝福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哦，包含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邻居，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上帝仍然要使用你成为这些人的祝福，让你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在永恒里面都是有那个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的。好，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怡君还有其他的更前瞻性的哈，就是那我们怎么面对死亡这样的一个主题，怡君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现在要继续请怡君跟我们分享他最近的一个学习，就是那身为基督徒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呢？刚才我们讲的是如何面对老化，那现在我们如何面对必然的，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回天家，就是死亡这件事。那就请怡君。
好的，我讲一个故事蛮感动我的，就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学姐，她是我的室友，她传福音给我，她98岁的妈妈过世的时候，他们家人就在所属的教会群组说，报告一个好消息，神奶奶回到父神那里去了。接着牧师就分享了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死了，在坟墓四天，经历了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说明了耶稣掌权我们的生与死，决定我们生死的时辰。所以耶稣是生命，耶稣也是复活。牧师又说，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基督徒死亡就像是搭长途飞机，睡了醒来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是天堂，在那边的亲友会来迎接我们。子女们在追思礼拜中也数算妈妈美好生命给他们对生与死的一些启发。那首先第一点是，他们说最好的还在后面。最好的是什么呢？人生最好的就是回到父神身边，亲眼见到爱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就会想说，目前看今生的喜啊苦啊，或者是说别人怎么看我待我，就没那么重要了，不算什么了。因为最好的是亲眼见到那爱我的主，这实在是太美好的盼望了。第二点就是问我自己，我 ready 了吗？我准备好了吗？我还眷恋什么而不期盼回家？这里的回家是回天家。这个奶奶她在离开世界前的几天，她自己就知道诶，跟照顾她的家人们说 I'm ready, I'm ready to go， 我预备好了，我可以离开了。接下来她就在睡眠中平静的被主接走了。这个也让我好感动哦，我决定说我要操练，也是问自己，我 ready 了吗？我还眷恋什么而不期盼回家？那个牧师更劲爆，牧师说，哇，我们小时候都是在外面玩啊玩耍啊撒野，到该回家的日落黄昏，各家妈妈就会站在门口喊说，谁呀谁呀回来呀。可是这些小孩因为无知，就是眷恋玩还不想回家。那我听牧师这么讲， Oh no， 我要期盼回家。所以在这一生我要预备自己见主面，像这个神奶奶一样，在世的时间里面，那我就可以做我该做的事情，就是赞美主，用我的生命来敬拜神，爱神赐给我的人，不住的为神给我的这些人祷告，不停的传福音，做榜样，以生命影响生命。因为我不希望当我离开的那天来到，我却因为像那些小孩子一样分心而没有做这些事情。第三点，这个神奶奶她一生有过许多很艰难的操练，因为她儿女很多，都有一些意外都难免。我的学姐说，妈妈因为总是依靠神，所以她心里不会慌乱。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经文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神奶奶的儿女们也说，因为神奶奶生前是很有信心的人，她相信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人生都有计划。所以我就想，除了神爱我，对我人生有计划以外，他对我的先生，对我的孩子也都一样，我们大家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环境处境还有未知的未来 都已经在神手中，那我实在不应该再忧虑。如果我在忧虑的时候，我就要问我自己，是不是够明白神的爱，够明白神他对我有计划。每次操练，我就坚定的相信神的爱跟神掌权我的生命，当下惧怕跟忧虑就可以除去。这一句很棒的一句话，妈妈因为总是依靠神，心中不慌乱。
所以怡君，你的意思是你的墓志铭，你上面想写别人纪念你或者你的儿女纪念你，是这句话，妈妈因为总是依靠神，心中不慌乱，是这样吗？
是是，
真棒耶。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呈现，这样的一个表里一致的信仰，妈妈因为总是依靠神，所以心中不会慌乱。哎呀，我希望我也是这样子。我也希望我能够给身边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是稳定不慌乱，因为我总是依靠神。怡君的这一个建议真好。
还有啊，我在教会有看到一个70几岁的传道人，也真的是我的好榜样，因为在这个世代缺乏父爱的弟兄还蛮多的。我们这个70几岁的传道人，他就是付出关爱，对那些年轻人都还蛮有耐心的，也会提醒他们，跟他们讲真理。我看了真的是很感动，而且他除了关爱这些年轻人，成为他们生命的榜样，一种属灵品格、属灵生命的传承以外，我也发现他那种传福音的热忱是不灭的耶。这真的是蛮感动，常常就会被他提醒，为主而活，没有退休，没有停止的，一直到最后。
所以刚你重点就是 Am I ready? 就是那我预备好了没有？我是否预备好回天家？其实预备好回天家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每天仍然为主而活，愿意被主使用。我身边不认识主的人，我就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或者向他们表达基督的爱。我也在我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心里不慌乱。我想我们身边，不管是配偶、子女，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年轻人，他们可以看到，哦，是可以这样从容的、不动怒的来面对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这真的是一个好榜样。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个真的是我们可以传承给下一代最好的榜样。这种从容不迫，这一种不会慌乱，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内心、稳定的情绪，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展现，我想面对老化，甚至面对死亡，一个最好的榜样。我记得白立德博士就是学员传道会的创始人，他是在1950年就创办了学员传道会，那这是75年前。但是在他要离世的前一段时间，大概1-2年里面，就是 Dr. Bill Bright， 他曾经跟他的太太说，过去我们在教人怎样为主而活，那现在是我们要教导人如何荣耀的为主而死的时候了。就是我们也要示范给下一代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看，我如何预备自己面对荣耀的天家，我如何预备自己为主而告别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有这些美好的榜样生命在我们前面，让我们在面对死亡、面对老化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害怕，同时我们也成为那个好榜样，留给我们后代的子孙。好，今天好，谢谢怡君哈，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下面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只有一题。这一题呢，是在婚姻班里面一位姐妹的提问，会由李哥来读出问题，然后我们是请美丽来回答的。
这个题目是这样问：我老公外遇，他一心想跟我离婚，但我不愿意离婚，一方面为了孩子，一方面我爱我的家庭，所以他说，那我必须承受他不爱我，他会对家庭负责任，但同时还是跟小三在一起。我很难过，不知道怎么撑过去。我们就请美丽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我要回答这位亲爱的姐妹。首先，我很被你爱家爱孩子的心所感动，因为你要面对一个不再爱你还想要跟你离婚的先生，而你仍然愿意持守这个家，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见你里面的强大，那我也觉得你先生有一个可取之处，就是虽然他人还在外遇中，但是他说他会对这个家负责，可见他心里清楚明白他自己的责任所在，他心里所系的还是你，还是这个家，他爱的还是你们。那你说当你不愿意离婚，你先生说那你就必须承受他不再爱你了，这让你觉得很难过。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痛苦，因为他也在情欲和良心之间在拉扯着，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无法自救也无法救你。但是你真的很棒，因为你问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撑过去，这表示你愿意为自己负起责任，这是多么的勇敢，我要给你按一个大大的赞。亲爱的姐妹，我要说在二十几年前我也跟你一样，我先说他会照顾家里的需要，不会让我跟孩子饿着，该给的还是会给，但就是无法与我同住。我痛不欲生，我没有办法想象当初我们是如此的相爱，却是走到各自分飞的地步，这样的撕心裂肺的痛无法形容。当时因着一位姐妹的介绍，我进入了学员妇女小组，也上了婚姻班，按着教导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这大大的帮助我从抱怨神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走到如今我越来越感谢神拣选我，并且重新塑造我跟我的家庭。这段过去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很羞于启齿的伤疤，现在回想起来却是一个带着神的爱的记号。今天神也很爱你，他拣选你成为他的女儿，呼召你成为你先生的帮助者，成为一个母亲，这是无可取代的角色，这也会成为我们一生的使命，何等荣耀的任务。因此我要说你很棒，因为你没有放弃你的婚姻，没有放弃你的家，你的孩子。然后我要鼓励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支持你走在重建婚姻的小组里，在你撑不下去的时候来陪伴你，在你软弱的时候来鼓励你，在你有进步的时候来肯定你，好让你不要在中途就放弃或退缩，以至于你可以成为一个可爱靠主喜乐满足的妻子。当到了之后的时候，哎呀，我说你的先生不被你吸引回来也很难了。好，这是我的回答。
太好了，所以姐妹，你不是绝望的，你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挽回的，就是你跟上帝连结，你就有伴了。然后呢，参与在这小组里面，你可以得到支持。我相信你可以来挽回先生的。如果你第一堂课有来参加的话，你会听到国栋他的见证，他说外遇，外遇并不好玩的，那不是永远的归宿，真正永远稳定的归宿，长久的归宿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所以你放心，你继续用喜乐心来等候你先生的回转，那你是有盼望的。
是，我访问美丽一下，美丽，你的先生之前都没有信主，对不对？
对，
啊哈，
还没有。
是，其实他有觉知过，那但是有没有受洗啊？有没有去教会？目前还没受洗嘛，哈，对不对？
没有，没有
啊、哦，还没有。
没有，
重点就是前一阵子美丽的公公过世，公公家就是先生家传统的信仰，可是先生跟他的兄弟姐妹说什么？美丽，我还是要你重复讲一次。
他们有那个台语叫做行猪白啊，神主牌、
嗯、
是不是
啊、嗯？祖先的牌位，
嗯，对，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祖先的牌位你们怎么排都可以啦，但是不要把我安排进去，因为呢、哦、我也不会去处理这个东西，因为我老婆是基督徒，我早晚有一天也会跟她一样去教会，这样子。
对，是是，他已经口里承认了，我早晚都会跟我老婆跟我孩子，因为美丽的孩子们也都在妈妈的影响之下、哦、美丽的孩子也都信主，他们现在是非常恩爱，也是模范夫妻啊，好得不得了。这是很难想象的，十几还是二十年前，我都搞不清楚那是多少年前。我认识美丽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
二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美丽的情况或者她的心情，跟这位提问的姐妹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些见证，给你盼望。就算有一些姐妹现在仍然在等候中，我们妇女事工很多小组的姐妹先生还没有回来，但是他们与神连结的时候，他们里面就经验到平安、喜乐、平静、安稳。因为我说他的插头哈、啊，不是插在他先生身上，插头也不是插在小孩身上，甚至银行的存款都不是。因为姐妹们都学会，我们的插头是插在主耶稣身上，那个插头插在插座里面，那个插座的电哦，是来自以前是核能发电厂，现在什么火力发电厂，一个发电厂的电力绝对足够一个小小的家电的运转，我们就是一个小家电而已，绝对够的。所以我的插头要插在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说要与主耶稣连结，就是你的价值，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看你的价值，你就突然发现，就算人不肯定我，我还是可以平静安稳的往前走，我仍然是可以靠主喜乐的过日子。你要问我，那他要多久才会回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回来了，外面不好玩的、哦、我们还有一个姐妹，他的至理名言就是有救，有救，都有救。很多人说像我这样子还有救吗？我们那个姐妹说有救，有救，都有救。这是我们在主里的信心，甚至有没有可能我到死都看不到，也是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我妈妈在死以前，她这一辈子有三个祷告在她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成就的，这三个都是在我们全家人眼中都是又大又难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我妈妈过世以后，这三样就一件一件排排队的就成就了。我说哇，我妈真是亚伯拉罕，就是她死以前她都没有看到她心里最迫切的这些祷告成就。那我说最后一个不可能的就是我爸爸的得救啊，我爸爸真的是在我妈妈过世以后他才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长安替他受洗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好，
对，其实美丽的先生真正改变了，我是亲耳听到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我碰到他，他就跟我说最近他们农庄有些树要砍，他说哎，叫我太太跟那些砍树的工人联络，所以他就跟工人讲说你听我太太的吩咐就是了，就是美丽听我太太的就是了。结果他去到农庄说怎么树全部砍光光，然后他跟我说听我嘴大富贵，听他的话大富大贵。这是我亲自听到，就是他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转变是有可能的，是一个事实。
以前比较大男人是不是？
是啊，是以前他是老板了、啊、
对对对，
大老板。
现在都听我太太的。好，谢谢美丽啊、哦！今天非常谢谢怡君的分享，还有美丽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